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中美两个领导人在G20峰会会晤之后呢，双方呢都同意呢是重启贸易谈判。美国呢是承诺不再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但是我们看到哈，达赖喇嘛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特朗普呢缺乏道德原则，并且此前两国这个贸易谈判破裂的时候呢，中国是被指单方面撤销多个关键谈判条款。您觉得这次 G20 峰会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做出这个承诺跟期望哈，会给此后的贸易谈判带来多大的转机呢？
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大的前提是说谁也没有真的在设想啊，大阪这个峰会就能带来这个完全的突破，我想所有方面都没有这样的这种猜测。在这种大的前提之下呢，没有破裂，而且呢同意继续谈，双方都有这个让步。尽管我觉得中国其实呢让步呢比我在中国看到的媒体所能承认的这个显然是让步更多。美中两国之间啊，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战，它事实上是一个总体的经济制度上面这么一种利害冲突。所以我觉得呢也不要指望说将来有什么特大好消息啊，什么就能把问题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大阪会议取得的这个结果是比较积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双方通过不断的这个测试底线以及貌似破裂僵局紧张关系等等，那么最后一定会发展到就是双方都有需要，就是阶段性的解决问题，不会说再次的这个关系更加紧张。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呢，以今年为期吧，这个下半年吧，我觉得会谈出一个给双方局部性满意，但是都能使双方能有台阶下有面子的这么一种结局，使得双方呢，就是说在国内的市场，在国内的政治氛围里面呢，都有话说，都觉得自己达到了这个目的。我想，最终会到这么一步。至于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想呢，只是最终只是局部的解决。有待于将来再说。
从这个川普这个记者见面会，包括新闻人也提到了哈，中国是同意立即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呢是暂缓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呢是在不涉及到影响美国的机密信息的前提下呢是适当放宽对华为的禁售。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国呢是回到了在5月份决裂的时候的一个原点。不同之处呢就是美国增加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是不是说中国在重启贸易谈判的这个过程中会变得更加被动？
我觉得要看中方如何打这个牌。我觉得呢就是说美方让步不会就是说本来说还有3000亿我接着加税，那现在说我先缓一缓。那华为怎么样呢？我绝不做出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承诺。已经加了税呢你一分钱不减。中方呢说原来他应该买的呢那就接着买。所以记者招待会上这个川普就很自豪说嘛，那美国这个中部这个农业地区这个农民才是美国真正的爱国者，这爱国者需要照顾啊，爱国者嘛，所以说粮食要中国应该加大买嘛，因为是美国中坚力量。当然这组信息呢有意思的是说在中国一般看不见，中国呢媒体上都是一些爱国主义的这个宣传比较多。我的感觉是说美国没有根本性的让步，至少现在看不出有根本性的让步。我觉得呢就是说中方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台阶，我想进一步商量的，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等等，如何监督就是说美国企业呢不被这个强迫的这个转移技术等等的这些细节问题上，有可能是说继续谈，谈出一个美国认为好像不至于损害他的真正的要求。同时呢中方也觉得呢就是没有太辱没中国的这个主权。我猜测这好像是下一步的要努力的地方。这些问题呢当然比这个增加这个收购以及关系问题当然要难一点。但我觉得也可以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忍受的这么一种结果。我真正担忧的是说美中关系，从这次 G20 也看得出来， G20 事实上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实际上就是一个 G2 对吧 G2、全世界都在看这个重中之重这个美中的这个重头戏。真正应该看的呢就是说美中关系 将来会怎么样，特别从美国这个两党一致的国会和这个行政当局一致的那种对中国一种全面的一种比较坚定的立场也好，泛冷战思维也好等等，美中关系将来如何演变，这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如何互动，这个贸易问题解决也好，半解决也好，在这个事情之后或者与这个事情同时发生，那还有另外一些并行的几个牌，地区安全问题等等等等，那这个大局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呢，就是说将来两个国家紧张关系那么还是不断的会发生，那么就是说和以前建交时候第一个40年完全不一样，将来如何演变对其他地方啊，不用说是对就是台湾这个朝鲜半岛这样的这个周边地区，是不是对澳洲这样的国家到底会什么影响，这个才是更大的一个格局问题。
是的，在出发前往 G20 的时候，在6月26号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总理莫里森就是说呢，希望中国能深化这个经济改革来解决中美贸易博弈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同时呢，他在去 G20 之前呢还说要敦促特朗普来解决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啊。根据您的预计啊，在未来下半年基本上中美贸易博弈呢是一个缓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波澜。这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跟中国的是不是也会相对平稳？
如果说美中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协定的话啊，那么美中之间的平稳，肯定会惠及这个澳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我对澳洲的这个经济看法是说，本来呢，中国的经济本身的转型啊，转到低碳啊等等，中国经济本身的一种逻辑呢，对于澳洲的天然气啊、矿产、铁矿等等绿色食品的出口呢。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呢，澳洲市场是不断的在适应当中，人们也不断的研究以及琢磨出一套东西，对吧？不见得说喜欢这个市场规则，但是说基本上还是澳洲市场和专家们所可以研究研判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加上美中之间的矛盾，澳洲加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糟糕，那更加不确定性。就是说这当中的很多扰乱因素呢，至少和澳洲没有关系。比如说美中之间就华为这个事情互相掐起来了，那澳洲对华为该怎么办？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那还有另外一个美国，美国加拿大，对吧？那在一些问题上，如果说站在美国一边了，那么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很微妙，一会说澳洲，一会说中国，这个港口的处理澳洲的这个煤炭是缓了一步了，那个港口的煤炭又不接了，你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东西，对吧？如果说再跟顶部说，哎，这个大学也不能和中国交流了，那个院校也不行，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这个可预测性非常少。如果再进一步把地区安全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再加进来的话，那么澳洲就是说被迫表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那么这种地区安全政治因素啊，这个和美国结盟的因素，对澳洲贸易冲击就更大。那就是说远远超出了以前双边的这种逻辑规则，所以对澳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只要两家达成协定，就减少一些澳洲之间贸易的经济关系的动荡因素，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澳洲当然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